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中论》第九品《观本住品》，请翻开讲义202页。我们先解释这一品的品名，什么是本住？本住是神我的别名，住有安定而不动的意义，本是本来有的意思。本有常住不变的就是我，外道称为神我。本论译为观本住品，其他也的译作观受受者品。我们上一品第八品是讨论观坐坐则品，那这一品本住品如果配合其他译本译作坐坐则品，它的意思就是有造作善恶业，在这一品接着受苦乐的果报，有坐有受嘛，所以在第八品坐坐则之后，第九品就讨论受受者。关于这一品的品名，我们看一下角注一，各个译本不尽相同。轻便的波尔登论释译作观取者品，取就是受的意思，取跟受有时候译师翻译的不一样，内涵相同。取者也就是受者的意思。安慧的大圣中观释论翻译作观先分位品，范本的净明句论是观先行者品。那所谓先分位或者是先行者，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什么之先，什么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七，先看青木室。问曰：有人言，外人说，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谁有如是事？是者名本住。本住其他译本就是先行者的意思。若无有本住，如果没有先行者的话，那谁有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呢？以是故当知先已有本住。他们意思就是说，在眼、耳、鼻、舌、身等诸根、苦受、乐受等诸受之前，已经有一个本住了，有一个先行者了，或者说已经有一个神我。好，我们顺便看一下青木的解释，什么是眼、耳等诸根呢？眼、耳、鼻、舌、身，还有命根等诸根，则名为眼耳等根。如果依睡却有部，眼耳鼻舌身，这是属于色法，命根属于心不相应行法。那苦乐等诸法是什么呢？就包括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另外有的多一个忧受或喜受，感受苦乐等感受，另外还有想、思、意念等心心所法，这名为苦乐等法。有论师言，先未有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就是说这些眼耳苦乐等 诸法在还没有之前应该就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因是本住，眼等诸根才能够增长，依着这本住在前的先行者的本住，眼等诸根才能够增长。如果没有本住，身及眼等诸根，那是为什么才能够生，才能够增长呢？也就是外人认为应该在眼、耳等诸根苦受、乐受等诸受之前，就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才可以啊。因此，安慧的释论还有范本的净明句论，他们都是取这个意思啊，观先行者。我们顺便看一下角注一的刮胡式藏要翻范同此，翻是藏意范本，那品名都是先存者，而无畏式无畏翻作观取者及取品，取者就是受者，取就是受，这跟导师所说的观受受则品是相合的。而波尔登论做观取则品，也就是观受则品。好，这是这一品的品名是本住的意义。那这样的本住是神我的别名，那么在佛教的学派还有外道，是哪些学派有主张我呢？首先在佛法中独子系，他们主张有不及五蕴、不离五蕴的不可说我，这种非及蕴、非离蕴的不可说我，详细在第十品我们还会再提到。另外有精量部的圣意普特切罗我，都是在一切演变的流动中显示有不变不流动者，虽然是有生老病死的演变流动，但是他们认为有一个不可说我或者圣意的我是不演变不流动的。而这样的存在者，也就是本住或者是受者，能够感受苦乐的果报，这是佛法中的独子系与精量部等主张有不可说我与圣意我。而外道呢，所说的神我也是建立于自作自受的前后一贯性，认为如果没有这贯通前后的神我自作自受的业感关系，就没办法建立了。好，以下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有情就有情事，不论他是人或者是畜生，都有活泼泼的能知能觉。那现在要探究这知觉者如何知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知觉，是眼等诸根才让我们有知觉吗？或者是了别的心事让我们有知觉呢？一个强调在根，一个强调在事，在心事。感受与六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的感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等，或者是再加上喜受、忧受，这些感受跟我们的 眼见耳闻啊，或者鼻舌身触，还有意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但五色根，眼耳鼻舌身，这是色法。这样的色法怎么能对境感受而引起知觉呢？有人说，眼有视神经，耳有听神经，身有触觉神经。神经系的中枢是大脑。一，神经的感受作用就可以说明知觉者。所以能知能觉，有人认为只要有根就可以了，就能够有知觉。而另外的人也的主张，神经跟感觉虽然确实有关联，但物质的神经系如何能够转起主动的意识作用？依他们说，神经传达感觉就好像邮差敲门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什么呢？邮差本身不晓得。那里面的主人收到信之后如何处理，却另有门内的主人。那这个就主张有一个我来处理这些感觉感受。在古代，一般人觉得意识作用的起落复杂，生灭无常很复杂，并且也有不自觉有意识的时候，有时候恍神啊，所以都觉得在身心中别有一常住不变的神我。佛教也说，如果是熟睡没有做梦或者是闷觉，这时候前六识是不起作用的了。因此前六识包括意识是有生灭，有时候还暂时不起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有记忆呢？怎么会有业果的相续呢？因此有人觉得应该别有一个常住不变的神我。而在佛法来说，是不许有常住神我的。这神我的不存在大致没有问题，而意识活动它是要依身心，可是不就是等于身心依的根深依根深，而不就是根深，在现代又引起辩论。那自性的意识论已发现破绽了。我们要认识在大智度论卷一大正章25册64页中览到下览，那边就探讨到如是我闻，既然是闻，到底是不是有耳根就可以闻？是不是有耳识就能够闻？或者是要意识，单有意识就能够闻？大智人说，单独的意识也不能够听闻，必须因缘和合。具备哪些因缘呢？第一个，耳根不坏；第二，声音是在可闻处，就是距离可以听得到的，或者是频率波长等等是可以听得到的。另外还有作意，想要听闻有很多声音，其实现在也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没有注意的话，有听没有到。根、境还有作意和合，耳识才生，有耳识才会生意识， 有意识才能够分别。因此意识并不是独一，也不是常的。因此主张有自性的意识论，这是不对的。性空者要破斥自性我，我主张有一个神我来指使这些缘等诸根，或者是主张有一个自性的事，这个在性空者看来都是错误的。那必须从缘起假名中来给予解说。好，另外提到本品所要破斥的对象是什么呢？轻辩论师说本品是破独子部，不过导师认为主要是破外道的离蕴即蕴的我。外道神我论的根本思想有二，第一个是有神我才有缘等根深及苦乐等的信心说法，就是在眼耳等诸根苦乐等信心说法之前有一个本住或者神我。这个叫本住或者先行者。第二，依眼等根深苦乐的信心说法的升起来推知有神我。眼等诸根必须依我才能发生作用，不是眼见色就能够认识，他们认为背后还有一个我，必须依着我才能够发生作用，使人的眼等诸根不再起取境的作用，证明神我离去了，不再有眼见色等取境的作用了。必须有神我才可以用眼等根来见色，用耳来闻声。本品的观破本住就针对这两点。好，底下我们看正论观受受者。我们先看最后这一品最后一页的总科判讲义215页。己二观受受者，就是观本住。先分两大部分，根一是别破，根二是结合，就总结呵斥外人的妄执。别破又分两大部分，心一是离法无人破，心二是即法无人破。在阿含经经常说即五蕴啊，离五蕴有没有我啊？这里一样是离法，是不是有人啊？即着法，是不是有人啊？离法无人破。先叙述外人的讲法，这是第一颂第二颂叙外记，所以记就是执着或者是他们的主张，外人的主张。人二破妄执，这是第三颂到第五颂。人三在显正义，破执之后在显正。心二即法无人破，同样先叙述外人转救，转救就是如果主张离开了法，另外有人被破斥以后，另外他转主张即法有本住啊，先叙述外人转救之后，接 接着破邪执，第八到第十颂，破执之后十一颂来显正义。好，这是这一品大致上的架构。好，我们回过来看讲义203页，理法无人破。第一颂先叙述外人的主张，一二颂都是外人的主张。眼耳等诸根，一清目视是包含了眼耳鼻舌身还有命根，苦乐等诸法主要是讲苦受乐受，还有意念思等心心所法，不论色法不相应行法心心所法，到底谁拥有这些事呢？这唯有本住才能够拥有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必须外人认为必须要本住这些眼耳等诸根才能够增长。第二颂，如果没有先行者的本住，谁拥有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呢？因此应当知道必须在眼耳等根苦乐等诸法之前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才可以，这是外人的主张。好，我们看底下导师的解说，这是外道建立自己的主张。他说眼耳鼻舌身等的诸根，包括命根，情感的苦痛快乐不苦不乐，这是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以及意志的，意志的这个如果对照青木寺那是思，受想思的思，另外还有思想等一切信心所法，受想思意念等等，这个都是信心所法。这些是谁所有的事呢？依外道的说法，这唯有本住，有本住是先行者，之后才有眼耳等诸根，还有苦受乐受等诸信心所法。第二颂，假使没有本住者，那么谁能有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呢？因此应当知道有情是先有本住存在的，有本住就有作者，有作者就可以有作业。如外道的本住能够确实成立的话，那么有作者有作业等也就不成问题了。因此外道他们希望从这个本住下手，如果有一个实在的本住，那就有实在的作者，当然也有实在的作业。因此这个是从第八品做作者品到第九品这两品之间的关联。底下论主破妄执，第三颂，若离眼等根及苦乐等心心所法，先有本住者，好，纵使如外道你所说，在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之前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那么请问你，你这个本住谁能够知道它？在还没有眼耳等诸根也没有这些感受知觉 这些都还没有之前你说有个本住，那这本住必须要靠眼见耳闻等来取境啊，或者是见闻觉知才能够认识啊，这些都还没有，怎么说有一个本住，这样的本住我们如何才能够认识它呢？啊，根本是无法认识的啊。第四颂，若离言而等而有本住者，如果离开了言而诸根，另外有一个单独的本住的话，只要这个可以成立的话，那也应该离开本住而另外有言而等诸根哦。啊，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啊，如果离开了我啊，另外有一支笔的话，同样的离开了一支笔，也有另外的我可得啊。但是外人他如果这样主张的话，又会落入矛盾的，等一下会再详细解说。第五颂，以法之有人，这里的法是眼耳等诸根，还有苦乐等诸法，才知道有人。人是眼等诸根，它具有见闻觉知啊，这些心心所啊，才知道有人呢。以人才知道有法。如果人都没有的，那怎么会有眼耳等诸根呢？离开了法，哪有人可得？离开了人，哪有法可得呢？好，我们看第三颂的解说。现在要破斥外道的寄执。破斥外道的执着，他们说本住是先有的，在眼耳等诸根之前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要先有本住之后才能够有眼耳等诸根，那就是承认先有我而后有眼耳苦乐等心心所法。假定真的如此，离开了眼等的诸根以及苦乐的情感，那情感是感受，是受，以意志，意志是思等的心心所法，如果离开了眼耳诸根及苦受乐受等心因所法，事先已经有了本住的存在，那以什么知道先有这本住的呢？我们要知道必须透过眼等诸根啊，还有心因所法来认识嘛。如果这些根本还没有啊，如何能够认识这本住呢？这问题是外道最感困难的，因为要因眼等诸根及心所法才知道有主体的我。如果离开了这眼等诸根还有心所法的话，就无法说明本住的存在。接着第四颂，假使以为离开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另外有本住的存在，而这样的本住只是微妙而不容易体认，它是有只是不容易认识得到， 如果这样主张的话，在性空者看来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本住可以离开眼等诸根另外存在的话，那必然也应该离开本住而有眼耳等诸根及苦乐等诸法的存在咯。如果可以相离的话，这个本住可以离眼耳等单独存在的话，同样的这眼耳等也可以离开本住而存在。果真是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说如果没有本住谁有眼等法呢？因为外道他的先决条件是眼耳等诸法必须先有本住才有眼耳等诸法，可是现在却落入他可以离开本住而单独存在，这样会落入矛盾哦。如此反复推敲争问，可见先有本住的主张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落入矛盾，达到没有成立本住的必要，自己取消自己。接着第五颂，同时眼耳苦乐等是法，本住是人，如要有眼等诸法才知道有本住的人，那当然也要有本住的人才知道有眼耳等诸法。假使离开了眼等诸法，哪里还有本住的人呢？同样的，离了本住的人又哪里有眼等的诸法呢？我们看一下脚注十五，青木氏万认为本住与眼耳等诸法二事可以相离，但是一定要有本住。答曰：以法之有人，以人之有法，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那法是什么？法就包含了眼耳等诸根，还有苦乐等诸细心所法。人就是这里说的本住。如谓有法故知有人，有人来知道有法，可是现在离开了眼耳等法，哪有人的存在呢？离开了人又哪里有眼耳等诸法的存在呢？好，另外古代三论师说这是曰观待不相离破，就是说眼等诸根等法与本住互相观待，有此就有彼，有彼就有此，如果法不可得，人也就不能成立，人不可得，法也归于无所有。嘉祥大师说前两句以法之有人，以人之有法，是外人的转记，就外人他们认为因为前面追问他嘛，你要有本住才有眼耳等诸根，论主追问他，那在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心心说都还没有之前，如何去 认识这个本住呢？如何才能够知本住呢？啊，问就转记说，有法才知道有人，有人才知道有法，这两者是互相关带的。因为破执的第二颂中，这个破执的第二颂其实就是整体的第四颂，若离眼耳等诸根而有本住者，也应当离本住而有眼耳等诸法。曾经说，这是外人，离眼耳等诸法有本住，就不可以说有本住能够利用眼等诸根啊苦乐等诸法了。而眼等也应该是离本住的，所以他有转就。之前说如果你离开了眼等诸根有另外一个本住，就不能说本住能够利用眼等诸根，既然离开了你如何利用它呢？而且既然可以分开，本住可以离开眼耳诸根，眼耳诸根也可以离开本住，另外单独存在。因此他又转就说，人并不是离开眼等诸根苦乐等法知道有人的存在，而是因法才知有人的。法也不是离本住的人知道有法的存在，而是因人才知道有法。外人主张人与法各有别体，各自单独有别体，不过在认识的时候是彼此相应待的。以下两句，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来破斥人与法既然是互相关带的话，关带的话那就是两者有相依相存的关系。关带是相依的假有，独存不需要因带其他的法，独存那才是实有啊。既然要因带其他的法，你这本身的法那就是假有咯。因此只要提到观带，必须是相异的假法假有。离开了法怎么还有人的自性呢？自性是独存性，但是你既然说是观带不离的话，那应该是相异的假有，并不是自性实有。人与法互相关带的话，离开了法怎么还有人的自性，又离开了人怎么会有法的自性可得呢？好，破执之后显证这是第六颂，一切眼等根实无有本住，眼耳等诸根异相而分别。我们先看脚注十七青木氏，一切眼等根这是眼耳等诸根还有苦乐等诸法这些法并没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不需要有一个本住才有眼见耳闻等的认识。 因眼缘色生眼识，以和合因缘知道有眼耳等诸根，就是认识啊，只要眼见色，比如说以眼见来讲啊，眼根不坏，有色可见色，而且距离恰当啊，不会太远，太远看不见，太近在瞳孔，接近瞳孔也不容易认识啊。比如点眼药水，我们也不一定瞳孔看得到眼药水，或者是眼中有夹杂的沙子，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啊。就是要有恰当的距离，还有光线啊，太暗啊不一定看得到，还有座椅啊，种种因缘啊，眼缘色啊生眼识啊，还有光线距离座椅等等因缘和合啊，就可以认识了，根本不需要有本住有一个神我才能够眼见呢。因此一切眼等根根本不需要有本住，眼耳的诸根各自能分别。这一颂一方面以自己的正义显示法有我无的思想，就是不需要有一个本住的我，法有是说有眼耳等诸根等等这些法，一方面又引诱外人另作一解，解释自讨没趣。一切的眼耳等诸根苦乐等的诸法，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绝不是有本住之后才有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所以合理的说，实在是无有本住的。本住虽然没有，不需要有本住，而眼耳等诸根苦乐的诸法，各个意象分别，各有它自己不同的作用。例如眼有分别色的作用，耳有分别声的作用，受有分别苦乐的作用，苦受乐受，想有取向构成概念，包括安立名言这些作用。外人所以要建立本住的我，无非是想要成立身心的作用。现在没有本住，眼耳等眼见色耳闻声等的作用已经有了，我们只要因缘和合，眼见色还有作意，能够有眼识还有意识等等，就可以认识它，分别它，这些都可以已经产生作用了，还要本住做什么呢？在佛法来看，只要因缘和合就能够眼见耳闻，根本不需要还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好啊，这一颂在青木寺它是看作论主的正义，不过在其他的版本也得认为是外人的执着啊。例如我们看一下脚注十八，刮胡五在藏要啊，就藏本范本的寄送是这样子的。非见等一切先自有合法，注意一切 一切就是总的一切了，眼耳鼻舌身等一切，并不是见等一切之前先有合法，但见等异法异时而能明，就是见等异法，有个别个别的法，在不同的时候。我们再看无畏士，非总一切先有本住，总是关键字。他说并不是在眼等一切之前有本住，而是见等个别先有。个别是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总的，眼耳鼻舌身之前有一个本住，而是个别个别之前个别有，也就是说眼见色之前有本住的见者，个别的耳闻之前有本住的闻者，就是个别有见者闻者，在异法异时分别而知为见者或闻者等。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自己转就了，在这一诵，在范本或者是无畏士，他们并没有看成是论祖的正义，他们看成是外人的转就。外人说，我并不是说在所有这些眼等诸根受等心所之前有一个总的本住，而是说在眼根之前有一个见者，有这个见者来促显眼根，在那么耳根之前有一个闻者，由他来指使耳根，也就是说在眼根耳根等之前分别有一个实体，一个实体是见者闻者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分别各自有各自的见者闻者等等，这是外人的主张。那既然各个译本有的看成是论祖的正义，有的看外人的主张的话，那么跟下一颂也会有一些关联。我们接着看第七颂，如果依着青木氏的话，是把第六颂看成是论祖的正义，也就是说一切眼等诸根之前不需要有一个先行者的本住，只要眼见色有恰当的因缘和合，就可以见色闻声，各自有各自的作用。接下来如果依青木氏第七颂，他是转到另外外人的看法了，第七颂在青木氏认为这是外人的看法，若眼等诸根无有本住者，眼等一一根云何能知成？因为前面说分别就可以有作用嘛，那么外人他就转就，外人转就说，如果眼等各个有他意象不同的分别作用， 不需要本住。我们认为这个不行。假使真的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没有本住去统一它，去使用它，这眼等的一一个别的根怎么能够知道外界一一的尘呢？这是若依青木士来看的话，是外人的转救。因为前面提到说，这只要眼见色因缘和合就可以认识了。这里说眼等诸根认识色等尘，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没有一个本住来统一它，来使用眼等诸根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这些境呢？眼等根之所以认识色等尘啊，眼见色、耳闻声等，这个都是由我去使用根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本住来使用眼等诸根才能够认识的。可以说眼等根它只不过是认识的工具而已，它本身是没有认识作用的。真能够认识作用，那是背后的本住才能认识。这是外人的看法。这见解近于常识的见解，常人大抵以五官为思理外界的五个官职，有五个官员在管理外界。不过内在还有一个支配统一者，这统一者就是外道所说的神我。好，这是青木的解释啊，这一颂看成是外人转救。但同样的在其他的译本看法不同啊。刚刚的解释，这青木的解释，我们看一下角注20。问曰，这是外人的转救。若眼等诸根没有本住的话，那么只是单独的眼、耳、鼻、舌、身等诸根，怎么能够认识色、声、香、味、触等诸尘呢？他们认为，若一切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没有本住的话，一切的眼、耳、诸根没有本住的话，那么你一一的眼根耳根怎么能够认识外境呢？眼耳等诸根它是没有思维啊，不应该有知，那却能够知外境，当知是离眼耳等诸根更有能知尘者。我们认为眼耳等诸根没有思维，不能认识外境，真能认识外境的是另外有一个本住才能够知，运用眼耳等诸根来认识外境。那如果是范本，他是把这一颂看成是论主的回应，我们看角注21的刮胡五。此下答破，答就是看成是论主的主张啊，来破斥前面的看法。前半颂是说，若一切先非有者，这里的一切是种啊，如果眼耳等一切根之前没有一个种的本住的话，后半颂破云个别。先云何有？这个别是跟前面的一切相对啊，前面的一切是种，个别是别， 论主的破法是说，如果这个本住不能存在于所有的眼等住根之前，不能存在于总的眼等住根之前，那么它又怎么能存在于各个眼根、耳根等诸根之前呢？如果总的之前不能成立的话，那个别个别的之前怎么又能够成立呢？好，这是版本之间的差异。详细的请各位再自行好好研究一究。我们先休息一下。